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翻开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今天的信息会来自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哥林多后书 2 Corinthians will be reading from chapter 6 verse 1 to 10. Alright, after that we will, you will be followed by chapter 7, 16 to 18.接下来我们会读第二段第七章十六节跟第十八节。Alright, 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找到吗 ?OK, 找到了我们一起读第六章第一节跟第十节。旁边如果找不到你帮他找。Alright, 有小孩子跟他一起读圣经。OK, 让小孩子开始读圣经。好了吗？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节。一二三，我们这些与上帝同工的，也劝你们不要白受上帝的恩典，因为他说，在约拿的时候我应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帮助了你。看哪、现在就是约拿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日子。我们凡事都没有妨碍人，不让这职分受到毁谤。反而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上帝的仆人，就如持久的忍耐、鞭打、监禁、扰乱、劳苦、不屈、知识、容忍、恩慈、圣灵、无畏的爱心、真理的道、上帝的大能等事上，并且是借着左右两手中公义的武器，借着荣耀和羞辱、坏名声和好名声，我们好像是骗人的，却是真诚的；好像是人所不知的，却是人所不知的；好像是必死的，你看我们却是活着的；好像是受审判的，却没有处死；好像是不错的，却是常常喜乐的；好像贫穷，却是很多人富足；好像
好，哥林多第六章 ，sorry， 第六章第十六跟十七到十八节，一二三，上帝的殿和偶像怎么能协调呢？我们就是永生上帝的殿，正如上帝说，我要住在他们中间，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和他们分开。不可触摸不洁净的东西，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好，我们祷告。那主天父的时候，求你那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圣灵再次的复，使我们复兴起来。就让我们本来不明白你的话语、看不懂你的话语、讨厌你的话语的人，如今能够明白、能够领受，并且也能够受教，并且得到复兴。我们把一下时间交托，无论是大人小孩，我们都需要你的圣灵的感动，我们都需要你的话语。你主，这是你的圣书。我们感谢主，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先让跟小孩子说几句话。小孩子，你们在学校里面，你们应该有做 group project， right？ 是不是有没有做 group project？ 有吗？你们 group project 你们是做什么？啊？可能是 Chinese， OK？ 可能是 history， right？ 历史。打个比方，我叫你们去做 group project， right？ 一个 group project 就是做新加坡的历史。你刚刚庆祝国庆日，我们就做新加坡的历史， OK？ 你们分一个人四组，然后呢，接下来你们会怎么做呢？所以我相信你们会在整个讨论的过，在你们在一起做 group project 的时候，我说好，你们在一个月之内，现在是8月12号，我们9月11号，你们把你们这个 project 交上来，呈现给我们， or present it to us once you completed as a group。 那你们呈现一个月，好，在这个月里面你们会讨论什么呢？你们会讨论应该是跟新加坡历史有关系的 ，right？ 可是当中有一些人就说，哦、，let's talk about movies，all right？Let's talk about games，let's talk about football，Premier League has just begun，
好来，我们讨论这些。哇，有些人还谈这些的，他就不谈历史。然后接下来这些人谈，你会看，哦 ，Hello， 我们时间不多了，一个礼拜刚过，我们还在谈复播。上个礼拜我们没有时间，多少时间？我们赶快谈新加坡的历史。接下来谈了之后，我们就分配工作 ，Right？ 那些雨开就分给嘉豪，那些嘉豪 ，OK， 嘉豪你就负责单单讲李光耀先生讲的话。哇，嘉豪拿到这个 project 这个 assignment 之后呢，他说 OK， 我回家。可是他没有去找李光耀的资料，他去找马哈迪的资料。OK， 你会怎么样 ？OK， 你说哇，有没有搞错？一个礼拜过去了，接下来第二个礼拜你在浪费时间。我叫你找这个，你没有去做，你找马哈迪的干嘛 ？OK， 好，接下来又在第二个礼拜就浪费又过去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在第三个礼拜你们就聚在一起 ，group project 嘛，要聚在一起谈。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开，你们就开始发现到哇，很多东西我们看到，原来这个历史不容易。虽然新加坡历史很短，但是有很多东西我们还看不懂，也不明白。OK， 也没有办法去问李光耀先生。OK， 没有办法问。所以你们又有一些困难来了。困难来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指来指去。你看那嘉豪，我叫你找李光耀，你找马哈迪。好来，我叫你谈历史，你跟我讲 football。你看现在我们做什么？哦 ，group project 时常有这样的困难，对吗？同意吗 ？OK， 好，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我们就找你们就找老师咯，就你们就找了找牧师，因为牧师给你们做这个 project， 然后牧师你就说牧师怎么办？他找错，他也没有做，每个人谈的东西不一样，怎么办？所以牧师就给你们引导，哦，新加坡历史怎么做？你做什么？你做什么？慢慢引导，然后最后呢，你们才能够把这个 project 做完。那我为什么告诉你这个？因为过去我在理工学院教书的时候，时常学生有很多 group project。OK， 那通常每次听到很多学生他们回来的时候，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就说 ：“Teacher, they are not doing their job. I'm doing most of the job. All right， 你看 the grade that you give us, it should be given to me. It should attribute to my effort. OK， 所以学生时常会跟我说，老师，很多人他们不做功课，只有我最努力，我在做功课。这个 project 其实是我一个人做的。哦，我时常遇到这样困难。All right。”学校也是这样。那我为什么告诉你们这些呢？小孩子、年轻人，你们要知道，上帝要你们做 project， 上帝也是要在你们的每个人生命里面跟他一起做 group project。上帝要你多认识上帝的话语，可是我们谈的都是不是上帝的话语，我们时常谈的都是这世界的东西，我们不谈上帝的话语。小孩子。你也是这样 ，OK。然后同时，我们也希望把上帝希望把你把神的话放在你们的生命里面去活出来，可是我们却不活出来。哦 ，group project， 我们就是这样的人。那接下来我们就遇到很多的困难，我们会指来指去。上帝要我们做 group project， 无论你是小孩子、年轻人或大人，上帝要我们跟他做 group project。你是一个好的。Group members 吗？你是一个很好的组员吗？你愿意跟上帝一起的来做 group project 吗 ？All right， 所以很多时候，当你看到别人在 group project 里面没有进展的时候，你以后要问自己，你是不是上帝很好的一个做 group project 的人 ？OK， 小孩子，好，今天我们谈的一个课题是与上帝或者与神同工的人，与神同工的人 co-workers of God。All right， 你是上帝的一个好同工吗？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事情。All right，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一节，一二三。好，我们这些与上帝同工的，我劝你们不要白受上帝的恩典。哇，很多时候有一个牧师，美国的一个 senior leader 牧师，他最近在 Facebook 他讲了这句话，他说了什么话呢？他说很多人来教会， they are here and they are expected to be minister, or they are expecting to be minister. 他们这些人来教会通常是希望得到喂养，
Alright, 他们时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就会时常说，哦，到底我今天听到的信息适合我吗？到底这个讲言的这个方式适合我吗？或者是崇拜的方式适合我吗？他们会问这些问题。They are here to be ministered. 但是这个牧师说 ,No, 我们来教会来听信息不应该是用这样的心态。因为今天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呢？我们的心态是我们会选择信的来教会。今天的信息啊、哦、这个讲言我今天我不来了，你这个讲言我不喜欢。所以你就去到其他的教会，有些人就会换来换去，跳来跳去。这是今天信徒参加崇拜的心态。同意吗？我没有说错。然后这个牧师说，不，这个不是我们来敬拜上帝的一个心态。我们该怎么样抱着一个怎么样的心态呢？他说我们应该问，每一次我们来到这里听到任何的信息，上主日学或者分享团契的时候，我们要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我在这里我该如何得到装备？ How else can I be equipped in order to be a co-worker of Christ?我该如何得到装备？我受到怎么样的装备，我才能够与基督同工？他说这个是你们该问的问题。 Oh, that's a good question. 为什么我们应该问这样的问题呢？他说我们每个人应该提醒自己，预备好自己，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Alright, 当然你心意要更新，当作活祭就来服侍神，与神同工，做上帝的一个仆人。Be the workers of Christ. Be the servant of Christ. Be the servant of God. 那主仆就是主人的仆人是什么意思呢？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很久以前我时常轻看这两句，这两个字，一直到有一天上帝呼召我做传道人，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寄一封信要代表教会找这把这封信寄给其他教会的时候，哦，我才发现到我用主仆这两个字。那个时候我就问，到底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我那个时候才明白这个意，才发现了，才感受到主仆这两个字的意义很深刻。主仆 ，You are the servant of Christ. You're a servant of the Lord. 那主仆是什么意思呢？哦，原来主仆是一个，原来我是在代表一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上帝。我是在跟他同工 ，I'm his servant。哦，这是第一个来到我脑海里面的一个想法，震撼力 ，a great impact。我们时常，我最近有一个同班同学，大学的同班同学，很聪明的一个女孩子，去年她被提升为一个部门的主管之前，她被调到 PermSec， 就是。PermSec 是什么？常务秘书的一个办公室，那个是基本上是总理的一个办公室。他被调去那边，我说哇，我们同班同学每个很为他庆贺，为他感到高兴。同时我们说哇 ，what an honor， 就是你可以在一个总理旁边一起跟他做工。一直做工，的确他做完八年之后呢，他就已经被提升做主管，在我们当中他的职分最高。哦，我们很敬佩他，但是我就问自己，我是主仆，我是上帝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上帝的仆人，我有感到这样的一个荣幸吗？同样不只是这样，我把这封信寄出去的时候，我才发现到那一天开始，我不再像过去用其他的名称。过去我会用 executive， 过去我会用 professional， 过去我会用 manager。哦，现在我不能用这些名称，我用主仆。我是在代表上帝的，并且我要尽可我所能去荣耀他的一个职分，主仆。同时，我还要不断的提醒自己，既然我是上帝的仆人，我是主的仆人，我所做的事情不可以亏损他的名字。
哇哦，这是我对族谱慢慢领受体会跟体验的一个震撼力。所以信徒们，我问你们，我们却时常轻看族谱这两个字，主的仆人这两个字，我们轻看。什么原因我们说我们会轻看呢？首先我们会说，我们以为族谱、主的仆人这个名称只适合用在全时间服侍的人身上，牧师、传道，或许长老或者执事，跟你们没有关系，所以你们不太会看重族谱的身份。而因此呢，我们也很怕。第二个原因我们轻看，是因为我们也怕，因为你时常看到族谱做主人仆人，哇，通常要吃很多苦，要做很多事情，无论是长老、执事或者是牧师或传道，族谱是主人的仆人，可是到头来变成大家的仆人，那是了吗？哇，他们打包给你，你吃不完他还包回家，你吃完他 替你打扫，大家的仆人，这是我们对族谱的看法。但是不是，我们不应该这样看族谱这两个字。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给我们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所有的人，这些人都是与上帝同工，你就是上帝的仆人，你就是上帝的仆人，你跑不掉。无论你是小孩子、年轻人、大人或者是老人，无论你身体多么的健康或者多么多衰残，我们大家都是上帝的仆人，与神同工的人。保罗第一句话就这样讲，所以保罗就接下来第二句他就讲说，你们不要白受上帝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的成为一个好的上帝的一个仆人呢？在这里我们就要问，首先一个仆人他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跟他所相信的福音有关系。福音，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一定有一个基督的福音，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但是我要问你们，什么是福音？哦，我很怕信徒，我很怕信徒对福音的了解停留在你起初好多年前你相信耶稣基督那个时候的福音。那个时候你听到怎么样的福音？那个时候你听到的福音是，我是个罪人，我需要神的赦免，而上帝为我预备地方，一个地方叫天堂，哦，我要去这个地方，哦，这个就是你到今天仍旧相信并且以为这个就是唯一的福音的福音。信徒们，这个只不过是福音的一部分。什么是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福音呢？哦，这是我们要时常问的。不是说每篇信息或者任何的人提到基督这两个字，这一篇就一定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不一定。有些人会告诉你基督会赐福，有些人会告诉你基督会保守你平安，会赐给你健康，基督会使你不断得胜，哦，他们也是谈到基督。但是信徒们，这个还不是福音，这只不过是一部分。所以保罗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而一旦我们抓清楚这个福音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用你的生命，用你的口去活出来，去传讲出来。你是上帝的仆人，你是与神同工的人，你要知道你相信怎么样的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保罗提醒我们，你要真的回到上帝或者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也是保罗所传的福音里面，你才能够成为，好好的成为上帝所要使用的一个同工或者一个仆人。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会谈什么？今天信息里面分成几点。第一，我已经告诉你，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主的仆人，无论你活多久，无论你年日有多长，有一天我们站在上帝面前审判台前，神会看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仆人。 Are you a faithful servant? 你是一个有忠心的仆人吗？你是一个良善的仆人吗？哦，上帝会看这个。所以你要知道，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就是与神同工的仆人。这个刚才我们谈过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 你口里面所传递的福音是怎么样的福音。 Alright, 我们会谈这个，接下来再谈你不只是传，你要相信一点，你要永远相信一点，无论你相信怎么样的福音，你口会讲出去，同时你的生命也会把这个福音给带出来。你的生命，哪怕你的福音是错的，哪怕你的福音是那种专门要要求有赐福、有健康、有财富的福音，那个你会讲，你生命一直会这样要求，那个是另一个福音。有些人会谈福音，谈基督，谈一下子，谈两三点，过后只谈圣灵、圣灵、圣灵、圣灵，那个不是基督的福音。所以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会看，你用什么生命把这传递出来，是怎么样的一个福音。同时我们在这生命里面，我们要谈的就是上帝如何要一路上印证你的身份。我刚才我们唱一首歌，很美的一首诗歌，主耶稣爱我，很美的一首诗歌。谁会选这首诗歌？通常是父母亲有孩子的，他们会抱孩子，主耶稣爱我，很美的一首诗歌， I like it。 但是呢弟兄姐妹，主耶稣爱你这首诗歌 alright, 会告诉你，他不只是圣书告诉你，不只是圣书告诉你，在这里会告诉你，保罗会告诉你，神在你生命里面，只要你与他同工的话，他一路会印证你，他是爱你的，会。这就是信息里面的一个部分，我们会谈的。最后我们要如何专心与神同工，这就是今天我们信息你们要抓到的重点，可以吗？ Alright, 好，我们来看第二点，我们口里面所传递的福音是怎么样的福音。我们来读第二章第六章第二节，一二三。好，与神同工的信徒们，首先你们要看到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字，第一个字就是现在 now, 现在是代表一个时间的概念 now, 为什么是 now 呢？因为他接下来他谈的就是约纳。什么是约纳？约纳就是 favorable time, 就是说 favorable 的之前，约纳之前一定是有 not so favorable。所以当这里讲到说现在就是约纳的时候，现在就拯救的日子，基本上它的背景是以赛亚在旧约里面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在告诉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敬拜偶像的百姓，他们离开上帝的百姓，他说现在你要快快回转，你要蒙上帝的约纳，因为上帝已经很生气了，上帝已经很愤怒了，上帝要刑罚你们了，约纳赶快回来吧， favorable time is now。 所以你需要神的拯救，所以以赛亚在提醒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快快回转。然而保罗在这里也用同一段经文告诉哥林多的教会，看啊， behold 现在 now 就是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这句话更精彩，在哥林多前书后书谈到这句话就是更精彩。为什么呢？这句话是一个警，不只是一个警告的话，它也是一个应验上帝预言的话。所以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讲说，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受苦受难受死并且复活，这是福音。而当保罗讲这个福音的时候，他才说现在是你们回转蒙上帝悦纳的时候，现在是你们回转蒙上帝拯救的时候，这是一个警告。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福音，保罗口里所传的就是这个福音。所以如果我问你，我们该讲什么，什么叫做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我会这样的总结起来，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同受苦同受难同时并且一同复活，并且一同复活，这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你看哥林多前书后书保罗一直谈这样的福音，没有谈别的福音。所以在这里保罗说 Behold now， Now 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要与神同工的人，我们要注意看你的时间， 你如何看待时间？今天你是怎么看待这一天？明天你起来眼睛打开刷了牙，你说要去学校了，然后你就要去上班了，要去教会了。不，保罗说现在这两个字在提醒你所有的同工们，所有的信徒们，当神给你现在给你今天的时候，你要去珍惜。珍惜做什么？无论你是小孩子做学生的，你是年轻人上学的，或者是你们这些大人做工的，或者老年人你们在家里的，你们只有一个职分，做上帝的仆人，把口里面用你的口传递着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告诉别人你是如何与耶稣基督同受难、同受苦、同受死，并且与他复活。你口里面传的应该是这个福音。小孩子你不要轻看，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现在也告诉我们一个警戒性，现在是一个 urgency， 这是一个紧急性。现在，因为如果你再不再讲需要，你不再珍惜这段时间，可能你明天没有现在，明天你就不在这世上，可能明天那个人所关心的人，你的好朋友已经不在这世上，他永远看不到现在。以你最近短短 的几个星期里面来了地震三次，三次的地震，你还敢说明天还有现在吗？不一定。所以信徒们，你是与上帝同工的人，你要珍惜神所给你的每一天，有现在，你要把这福音用口传出去，讲好的福音，正确的福音，与基督同受苦、受难、受死，与他复活的福音，用口现在，就是今天，使这些人回转，再次得到上帝的悦纳跟拯救。这个是我们身为一个信徒所应该做的事情。一个人的时间概念、观念如果不准的话，一个信徒，如果你对永恒没有永恒的概念的话，就是说你没有看到将来你要住在永恒里面，面对那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今天会如何看你的时间呢？你今天每一天你只会说我要做功课我要买巴去巴沙我要做很多琐碎的事情我身体又很辛苦你会很被这些琐碎的事情感到很烦躁，你没有永恒的概念，所以你们会一天一天让这时间过去，你在浪费你的生命。所以这个人讲这句话，开了他讲这句话， He who has no vision of eternity will never get a true hold of time。 如果你没有永恒的概念，你永远不会对时间，在今生的时间有正确的概念，你不可能有，你会一天一天的日子很辛苦的过。所以所有与神同工的人，你要趁有今天好好珍惜神天，今天把正确的福音给带出去，因为这是你的责任。阿们。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不但只是把口传出去，保罗又是如何把口所传的福音同时也活出来。 OK， 是个一致性的一个福音。我们来读这个我这个打错。 OK， 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应该是生命所传递的福音。来，一二，我们读第三节到第七节，一二三。好，这里第一句话我很喜欢，我们就是与神同工的人，你是上帝的仆人，你是上帝的信徒跟孩子，我们第一句话就要问，我们凡事都没有妨碍人吗？真的吗？什么叫做妨碍人？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拦阻人来认识神的意思。妨碍在凡事上，凡事上面 OK， 每件事情上面，每一天你要问，今天有现在的时候我在做什么？今天有现在的时候，我是不是在反思上没有拦阻人来相信耶稣基督？ 不要让你这个职分受到毁谤，所以人家不会讲你这个人原来没有尽责。好，我们来看保罗他如何的来活出这样的一个见证。 OK， 我们知道与神同工会有很多的困难，当中有一些人，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有许多的困难，有经济上面的困难，身体健康的困难，家庭的困难，还有工作上面的困难，我知道。然后我们来看保罗的拦阻跟困难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他的第一个困难，第一类的困难是内在的压力。内在的压力，因为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什么，他看到是患难、贫乏、困苦。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讲到患难的时候，这个患难是指从这抵挡上帝的世界而来的压力。这世界是一个敌基督的世界，你的朋友是一个敌基督的朋友，他会不断的给你压力。可能你说没有啊，牧师，我到今天我都没有压力，每个人对我很好。但是你都知道你为什么没有压力吗？因为你还没有把福音讲出来，因为你还没有把真正的福音讲出来，所以你一点压力都没有。一旦你把真正的福音讲出来，你看你还有剩多少个朋友。所以一旦我们是传讲上帝福音的一个同工的话，我们一定会面对患难，从这世界抵挡这世界，抵挡这神的世界而来的压力一定有。第二，贫乏，这里所谓的贫乏英文翻译为 necessities。 necessities 呢，它基本上是在指什么？它基本上是在指福音的需要，需要把福音传出去的意思。 Alright，有这个必要性把福音传出去。然后保罗却说，我在这里感到贫乏，并不是他指钱的意思，不是，乃是从这世界给他的压力，不就是不允许他把福音传出去。他说他觉得，哇，我感到很贫乏，福音很贫乏。所以保罗说，我真的没有把福音传出去，我有亏欠。 Alright， 我如果我有亏欠，因为我没有办法把这个福音给传出去，这是 necessity。第三，这里谈到就是困苦。什么困苦呢？就是被困的意思。保罗无论去到哪里，他只要传福音的时候，他都会被人局限，被人困苦在困在一个地方。constrain， alright。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是一种被环境的一个限制，导致他被困起来，他无法做上帝的工作。所以保罗在第四章第八节说：“我们四面受压。”我们心里作难。 Alright， 所以第一个困难，保罗说面对困难是从内在的压力，世界给他的内在的压力。你如果要做上帝的仆人，要做上帝同工的人，你要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考虑很久要不要把福音讲出去，因为世界的人可能不喜欢。尤其你是去医院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人病危的时候，你要不要把福音带给他？你人家不讲下去，他明天就死掉。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敢讲，因为旁边有很多亲戚朋友，亲戚朋友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但是你还要讲，你讲了之后病人没有反应，可是他的亲戚朋友有反应，他们给你一种抵挡的压力。所以保罗还面对怎么样的困难？第二类的困难是从哪来？是所要面对这种压力，身体上面的压力，不再是内在，是外面内在的压力。这里谈的是什么呢？第二种就是被鞭打、被监禁、被扰乱。鞭打是很清楚的，保罗什么时候被鞭打？被棍打三次，被石头打过一次，被鞭打40次减去一次，总共打了5次，被鞭打5次。还有保罗还讲什么被监禁？当然保罗坐监牢很久，很多很多次。还有什么被扰乱？扰乱的意思就是 riot， 华文叫骚动，骚动。我们看使徒行传，保罗去到不同的城市的时候，都有人起来反对，这使到整个城市骚动起来，尤其是在以弗所、哥林多也是。后来我们还发现什么？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是第二个保罗要面对的困难。第三个困难，保罗所面对的困难是 宣教路程上面的辛苦，就是他要付上代价，个人的辛苦。怎么样讲呢？我们来看接下来他说，劳苦不睡觉进食，这是第三个类型。我们谈的三种类型困难，第一个类型是内在世界给你的压力，第二是外在人家给你的逼迫鞭打等等，第三个就是他整个旅途当中服侍的过程当中，他有面对许许多多不足的地方。打个比方，劳苦就是说他很专心的做上帝给他的一个范围，所以保罗说我不会越过这个范围，别人做的我不会拿别人劳苦来夸苦。所以保罗的 level 这里讲到劳苦，就是他在一个范围里面极限里面很专心的去做。保罗在说我不睡觉，为什么保罗不睡觉呢？有两个原因。保罗在这里说我昼夜做工，免得你们有人受累的意思，就是说保罗昼夜做工，他去做 tent making， 做帐篷，为了赚取钱，这样教会就不用供养他。这第一个原因，他说他时常要做夜班，以为你做夜班，保罗也做夜班。还有另外原因，为什么保罗没有睡觉呢？保罗说我昼夜祷告祈求，在圣灵里面祈祷很久警醒。保罗为什么不睡觉？因为他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他说我不睡觉。你为什么不睡觉？与神同工的人，你为什么不睡觉？你知道你为什么不睡觉？最后我们也看到禁食，禁食的意思不是说他 fasting， 不是，这里禁食的意思是讲他不够粮食吃。所以在经文里面，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他讲到说我又饥又渴，我多次什么缺粮。哇，你看与神同工的保罗，他付上这样多的代价。我们相比起来，我们是怎么样一个同工？我不否认你们的生活生命里面有困难，然而你要知道，有谁的困难比耶稣基督更大？有谁的困难比保罗的更多？那保罗怎么回应？我们来看保罗怎么回应好吗？来，这里保罗怎么回应？我们来读这段经文，一二三。好，这里有我也是分成两个方面，保罗如何的来应付。第一个方面就是保罗他先用个人方面，他会做什么呢？个人方面他会纯洁知识容忍。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纯洁的意思不是指他跟男女之间的关系的纯洁，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所谓的纯洁的意思， purity 的意思，乃是指保罗虽然他缺粮，保罗虽然他必须工作做一个 tent maker， 但是他从来不会在金钱上面，上帝的金钱上面占教会的便宜。保守圣洁，保守纯洁，保罗金钱上面他很小心。 alright， 尤其是他差派人去不同教会收取奉献的时候，他会很小心。保罗需要钱，可是他不贪钱。第二，保罗的纯洁上面他又做什么事情呢？在福音上面他不会妥协，纯洁的福音，基督受苦、受难、受死，与基督同复活，这个是他永远不断在传讲的一个福音，他不会妥协。接下来，保罗还做什么事情？知识，知识是指什么知识呢？知识呢，是指不断的把这样的一个这个福音，虽然人不喜欢的福音，不断的带出来，人很讨厌，人要今天哥林多教会的福音，那时他们喜欢听种福音，就是超级使徒的福音，要有平安，要有财富，要有健康的福音。可是保罗不讲那个，保罗就是在这知识上面就单单讲这样的一个福音。保罗还讲什么？保罗说我盼望那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的上帝照在我们心里面，可以让我们把上帝的荣光照出来，使人可以认识那在基督脸上的荣光。哦，保罗就持守这样的心态，你也应该这样，我也应该这样，虽然很多人会讨厌你。接下来保罗还讲容忍 patience。 patience 是什么意思呢？ patience 的意思就是说坚忍 坚韧，就好像耶稣基督如何面对那些抵挡他的人的坚韧。如果你坚韧不下去，你要想到谁？耶稣。你坚韧不下去，你要想到保罗。保罗也是为了神的缘故，敬畏上帝的缘故，就是这样的坚韧下去。所以信徒们，你拿你自己的跟保罗比较，保罗所经历的不少过你。但是保罗第一个回应就是这样的回应，保守纯洁，并且继续的信靠那纯正的知识，并且也继续容忍罪人的抵挡、辱骂跟羞辱。保罗第二方面他又怎么回应呢？第二方面是从神而来的，有恩慈，有圣灵，有无畏的爱心，有真理的道跟上帝的道。哦，这里在讲什么呢？这里基本上是告诉你，当我们能够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上帝一定会赐给你不只是力量，给你许多的恩典，让你用继续用爱心的来接待这些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看到这些人，很讨厌，我真的很讨厌，有些时候我真的很想用东西丢他们，我已经很客气了。Alright? 但是求神帮助我们，保守我们，我们的爱不是虚伪的，不是口头上面的。保罗到今天仍到这个时候仍就是爱哥林多的教会，哪怕哥林多的教会讨厌他、轻看他、排挤他，保罗对他们的爱是不虚伪。只有谁能够做这样事情？圣灵做的事情。然后接下来保罗还说什么呢？我还要继续的靠着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能力，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每一次我们做不到的时候，上帝的能力大能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就临到你。很多时候我发现到神就是这样的动工，很奇妙的一个工作，从神而来。神会改变你，神会整理你的心态，给你更大的信心去爱那个人。接下来圣灵会感动，一些人是不可爱的人，一些人是不可能会改变的人，一些人竟然会回转过来。当我们要相信真理的，这里也谈到真理的道的时候，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我们说我们今天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吗？相信吗？好，现在如果我想有一个人来了，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你面前，抵挡耶稣基督的人在你面前，你打开你拿一段经文给他读，你相信上帝会动工吗？会吗？不一定。不一定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一定会相信，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怀疑，哎呀，这些人不看圣经的啦，因为圣经这种字谁看得懂？他也看不懂，他也不会读的，这些人不会读的。我讲我的故事，我讲我的见证，他不读圣经的。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尤其是当人抵挡你的时候，当人抵挡你传的福音的时候，我们不相信上帝的大能能够在真理的道行出来。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无论你遇到怎么样的人，哪怕是抵挡你的人、反对福音的人，你真的要相信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在讲什么呢？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如果你真的是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的时候呢，你要记住圣经是什么？神所默示在教训、责备、纠正和公义的教训上面使人得意。你真的相信这句话吗？如果你相信的话，你圣经一定会打开给他读，哪怕那个人在病床上面，哪怕那个人看起来真的是不可能会相信耶稣基督的，不可能，哪怕那个人是不断在排挤你的人、占你便宜的人，你真的肯把福音带出来、真理的道带出来吗？真的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吗？哦，保罗相信。所以他第二部分他的如何应对，他说上帝会透过真理的道使这些人回应过来。哦，你相信吗？有些时候我挑战很大。为什么说挑战很大呢？有些时候我看到一些人来来去去一直换教会，我在想到底我讲错，我有什么地方我讲错了？为什么有些东西讲的时候他们好像听不懂，听不懂也不要不紧就离开教会换教会？我有些时候我在问，到底我没有做错，我没有讲错，还是我不讲圣经，讲人的故事，讲我跟之间我们这些人你听得懂的事情可能会比较容易。我有些时候我会有动摇。 但是保罗说 No， 你要相信上帝的能力，你要相信真理的道，就是保罗所说的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如果你相信你一定会读出来给他，哪怕我去医院旁边的人不喜欢，我还是要读圣经给他听，你一定要读。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相信，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圣经真理的道能够改变一个人，上帝会动工，哪怕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所以因此呢，第七章第十一节我们一起的来读，一二三。哇、wow, 你们在这些事情上面都是清白，他是指哥林多的教会的信徒。起初他们有一些人真的是反对保罗，排挤保罗，轻看保罗，认为保罗不是上帝所派来的，也不相信保罗的福音。哇、wow, 一直排挤他排挤他排挤他，从哥林多前书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到第六章第七章，他们改变，他说哦，你们终于悔改了，你们终于看到我的信之后，你们终于回转了，你们听到我的福音之后，你们终于回转了，你们看到我受苦，你们不轻看我，你们看到耶稣基督复活能力如何在我生命里面彰显出来，哦，你们回转了，你们不再轻看我的福音。所以这时候他们说，在那世上你们显出你们是清白的。哦，第七章第十一节是一个转捩点。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相信，就好像保罗相信神要透过圣灵的能力真理的道改变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一样，你是与上帝同工的人，你不只是要把口里面的福音传讲出来，你的生命里面是否也一样的活出这样的福音？你真的相信与基督同受苦受难受死，并且相信耶稣基督与基督同复活吗？如果你相信的话，你一定会继续的相信圣灵的能力。最后我们再看神在整个过程里面会怎么样的引导。对了，我忘记这个。那保罗在讲这，在对比这些困难问题，人给他的问题困难的时候，压力的时候，同时他也看到自己一个人该怎么样应对，保守纯洁知识等等，接下来他也相信圣灵的能力还有真理的道的时候，哦，这里我们他就在他看这两个事情的时候，他基本上他有个焦点，他的焦点就在神的身上。如果现在我给你，你手头上面有这个 hammer 叫铁锤，铁锤，我现在给你们一个钉子在这里，用铁锤打。OK， 我问你们，有谁用过铁锤的 ？OK， 我问你，好，伟杰，我问你，你用铁锤打铁钉的时候，你是手有握紧的打，还是没有握紧的打？为什么要握紧？怕他什么？怕他打不准，所以你握紧。还有什么原因你要握紧的？啊？怕飞出去 ，OK， 怕飞出去。还有呢？为什么你要握紧？啊？才有能，才有力量是吗？握紧法。其实你不，你可以回家做一个试验。你拿这个铁锤，铁锤 OK。然后呢，你不要握紧它，但是你也不要放太松，以免它飞出去。OK。旧约里面，铁锤如果飞出去，不小心杀死人是误杀。OK， 但是在新加坡你还是会被控告。OK， 所以你要握紧，你不要握得太紧，有点松，但是不会飞出去。你就一直打，一直打那个铁钉，无论你打得到，不要紧，你继续打下去。打久了，一定有一件事情会发生，你的手上面一定会起泡，因为你没有握紧。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握紧呢？你打的时候起泡的几率不高，你不可能会起泡，明白吗？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基本上就是让我们看到与神同工的人，你要该如何用生命活出来呢？你要看到不只是困难，你不要看到困难，你要看到就是你如何在个人上面保守纯洁，抓住那个福音，抓住那个知识，继续做下去，然后信靠真理的道，信靠上帝的恩慈，信靠圣灵的能力，这就是你抓紧那个的意思。 当你抓紧这个事情，这个重点的时候，抓紧上帝，抓紧真理的道，而神在你生命里面动工的时候，当你抓紧的时候，我跟你讲，你所遇到的事情，你的心里面也不会起泡。很多时候我们生命里面起很多泡，因为我们没有抓紧上帝的能力，我们没有抓紧上帝的道，我们没有抓紧圣灵的工作，我们没有抓紧，所以我们的 hammer 是很 loose 的，不然就是飞出去打到人，不然就是永远打不到，不然就是你一下子就起泡，一起泡你会做什么？你就不做了，一定不做了，同意吗？所以弟兄姐妹，与神同工的人，你要抓住神，你要抓住上帝的话语，你要抓住上帝的知识，你要保守你的纯洁，不要歪曲你的福音，这是你们该做的事情。我们再看，我们怎么知道耶稣爱我呢？主耶稣爱我，为什么你知道耶稣爱你呢？除了圣经告诉你，我们来看这个第八节到第十节，一二三。好，这里给你，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服侍或者在外面工作，你可能起初你很卖力的来见证，为神做见证，但是有一天你放弃了。为什么你会放弃呢？因为呢，公司的老板薪水没有给你太多，同意吗？会影响的，我不否认信心会，你会影响。还有，有没有搞错？我这么努力，我是基督徒，好的基督徒，每天在上班的时候我读圣经，然后我又帮助人，你有困难我帮助你，可是老板没有给我信心，没有给我薪水，哦，你就会放松下来，不再做了，有可能。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很在意别人给我们的那个 acknowledgement， 肯定 ，all right， 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底他们有没有珍惜我的努力。你不相信的话，我叫你有一天来油漆。油漆 OK， 油教会七楼，因为有人要结婚了，我们要重新油漆 OK。 那油漆过后，过个天有人进来了，他说哎，这个油漆这个地方有点不美，哎，这个地方有点不整齐，你看你会怎么样？你的心会冷下来。讲的人是谁？可能是那个要结婚的人 OK。 那我们很快就会放弃我们的努力，因为我们很在意别人怎么看。但是这里保罗看到给我们看到什么事情？保罗给我们看到人怎么看他呢？人认为他是骗人的，人认为他所做的事情好像没有人知道的，做来做去没有人知道，好像付出了代价是没有代价，那就没有意义的。本人人一看怎么看他呢？人看他好像哎呦，拜托，这个人每次来到一个困境的时候，差不多要死了，没有人可以救他，不可能活的，好像要死了，人这样看他。人还怎么看他呢？人还说哎，这个人为什么到处给人家鞭打，为什么到处给人家欺负，这个人已经做错事情，受到神的惩罚。哦，人这样看他。是人还怎么看他？人看他好像很忧愁的，哦，这个人我很惨了，他的传的福音跟他一样惨。人怎么看他？哦，这个人很穷，真的他没有钱，他要做工 overnight time making， 没有钱没有粮食吃，哇，要做上帝的基督徒，我不要。人怎么看他？他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没有，这是人这样看他。然而当我们每次给人这样看的时候，人会对你有不一样的看法。但是我们来看上帝怎么看他，那个才重要。上帝怎么看他？我们看第一，上帝看他是真诚的，哦，这个人是很真诚的，这个人是好像他做的事情好像是在浪费时间，没有人知道的。其实保罗说不，人所共知的，过去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讨厌他排挤他，第七章每个人悔改来认，每个人悔改说我是清白的，我要悔改。哦，原来保罗所做东西并没有浪费，人所共知的。接下来他本来看起来好像死的没有盼望了了，很多时候来到困境的时候，被监牢里面，在骚动里面，可是上帝复活能力使他活过来。虽然很多人围绕着他攻击他， 他说活过来没有被处死。
保罗看起来忧忧愁愁，不，他心里面他说我充满喜乐，我靠着耶稣基督喜乐，我常常喜乐。我觉得喜乐是外面东西没有办法取代。
与神同工的人，信徒们，
上帝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样难过的时候，上帝会印证，一路来上帝会印证，印证说你这个人你不要放弃，你所做的是真诚的， You are sincere, you're doing the right thing, please continue。上帝会印证，印证什么呢？有一天你所做的事情，可能你死了，后面的人说，哦，原来这个人做东西是多么正确，人所共知的。有一天人会看到什么？上帝会看到什么呢？上帝会看到很多时候你来到困境的时候，上帝会让你看到本来你这个人没有办法了，已经缺乏智慧了，突然间上帝给你一个出路。哦，我前几天我寄短信给所有的执事跟长老，我说你们为我祷告，我写这个信息很辛苦很难，这几天眼睛也特别痛，我看不久，我说哇也想不出来，哇我真的星期四我还写不出东西出来，哦我会紧张的，其实你不要看我很紧张 alright。 然后我就，但是我就抓住一个应许，我是虽然我会与基督同时同难同受苦，同时然后复活能力一定会彰显，一定会，我每次都是在拜五晚上突然间有东西出来，拜六我昨天我做到很迟，就是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哦复活能力真的，我们没有死，我们是活的，你要相信善胜的能力。我们也是常常喜乐，我的确常常喜乐，我感谢主，主用我这个仆人，我是个主仆，我常常喜乐，虽然你看起来好像忧愁，但是我很喜乐 OK。 然后但是我看起来很贫穷，是啦我很贫穷 alright。 但是我心里面我使到，我相信在我们的服事里面我可以使到许多人富足，感到富足，灵命上面的富足，因此我感到喜乐。我样样都有，我样样都有，将来在天上我样样都有，你们也是如此。所以你要知道，把我们要相信神爱你，主耶稣爱你，是圣书告诉你是，在你的服事过程里面，在困难里面，你们不要害怕，神会在一路上印证，神会在谁的身上印证？你说谁的身上印证？神的儿女。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第六章第十八节，一二三。好，弟兄姐妹，我们很多年前我们所听到的福音是，我是个罪人，耶稣基督为我死，赦免我的罪，为我一个地方叫天堂。所以我们每次谈天堂的时候，我们想得很遥远，每次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还觉得很遥远，哦，什么时候我可以见主面，好很遥远。但是这里给你看到，我们今天就算你遇到困难，你做上一层同工的人，你会遇到拦阻的时候，哦，神会一路上印证，印证许多事情，让你活过来，让你重新得力，让你得安慰，让你再次的复兴。他的印证，印证什么？你是神的儿女。谁会受苦呢？只有上帝的儿女会受苦。谁会得安慰，得到印证呢？只有上帝的儿女才会得到印证。所以弟兄姐妹，你不用等到将来在基督面前，你要等到那个时候你才说，哦，我要听到神怎么说，我是个良善的仆人，不用等到那个时候。今天现在你就可以看到神如何印证，并且告诉你，我之所以让这些事情发生，证明你们是我的儿女。哦，这句话很重要。如果你不是上帝的儿女，你不会得到这些印证。哇，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印证，你要担心你到底是不是个基督徒。所以我从开始我就讲，你是上帝的仆人，与神同工的人，你口里面所相信的福音是怎么样的福音？是一个受苦受，你基督受苦受难受死一起与基督复活的福音吗？如果你真的传这样的福音，你活出来的生命也一样是这样的福音，而神会印证，神会印证你是上帝的，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很感恩今天我能够起来，我重新的在整理我的思路，感谢上帝。最后
真的是最后。
我们来读第十六节、十七节，一二三。好，这里我跟你们讲一个真实的事情。有一个宣教士，有一天他到中国的一个乡村。好了，这个宣教士是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宣教士，以前是医生，后来他去做宣教士。他来到这乡村的时候，他一年前他就去了这个乡村，这个家户里面，而这个人是姓张的。这个姓张的这位仁兄，他应该在工作上面出了意外，导致他半身不遂，所以他家里面没有人可以跟他做工养家，家里很贫穷，住在这种屋子，厕所也很脏。然后呢，他的家门口有一大片的野草， alright， 他的邻居也来看他，因为宣教士来看他，然后邻居当然也来。所以这个宣教士就告诉这个张先生，他说：“张先生，好不好？半年以后，我带一群人从帮你把这个屋子重新建起来。你不用住在这样的一个木屋，我们会帮你建那个比较好的房子，有更好的这个厕所。哇，当然张先生要，如果是你，你也要，你当然要。”邻居也觉得很好的一件事情，邻居好啊好啊好啊，好事我们要做 ，OK。所以，不过宣教士说，不过你们要做一件事情，你家门口这堆一大片的野草，你们要给它割除掉，因为你不割除掉，我们的材料没有办法带进来，没有办法建 ，OK。砖块没办法拿，瓦片没办法拿，木枝也没办法拿进来，没有办法，你野草你没有删除。邻居说：“好，没问题，张先生做不到，我帮他做。”邻居，好，讲好了。这个宣教士半年以后就带一组人，真的带材料一起上来，浩浩荡荡。那来到这个张家的面前的门口的时候，哇，还看到那个野草比半年前更大、更多、更高。所以他就问张先生：“你的邻居？”他也叫邻居下来：“哎，你们这些人。”你不是说要把野草拿掉吗？说哦，我们没有，为什么没有？哎呀，他说你们你讲的东西是很好，就是、说你要帮他建房子，真的是好的不得了，我们很难相信这个是真的事情，所以我们没有去把野草给割掉。哇，这宣教士后来就转头，这个故事这样事情，它不是假的事情，是真的事情。宣教士就在他一本书里面，他写，他说基本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跟神同工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建立我们知道神会为我们建立一个地方，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叫天堂。神要我们与他同工，神要我们把我们心里面生命里面的野草给拿掉，但是我们不做。我们知道哦，那个天堂那个福音的好处真的是好，但是我们却说真的是这样好吗？好得不得了吗？但是我们却没把心里面的野草、生命里面的野草给拿掉。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与神同工的人，我盼望你的生命里面没有长满的野草，神要赐福给你们。虽然你们有拦阻，但是你与神同工，上帝要把这拦阻、把这野草给拿掉。你要相信这个。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他就告诉我们，你们是上帝永生的殿，永生的殿跟偶像怎么协调呢？很多时候我们的野草从哪里来？从世界来，我们更爱这世界，我们把世界野草放在我们心里面，难怪你这个你的身体、你的生命永远没办法彰显神的作为。所以保罗说，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和他们分开，不可触摸不洁净的东西，我就什么？我就收纳你。保罗还讲什么？ 摩西在使徒行在生命记第22章第10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好，你不可用牛和驴一同耕地。牛跟驴高度一样吗？牛跟驴的力量一样吗？不一样。牛跟驴的那个本质工作本质一样吗？牛跟驴的走步它的步伐一样吗？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保罗一直说你们信与不信不能够同父一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要把牛跟驴放在一起去耕地。同样的，你们知道神是爱你们，你们知道神给你们很好的福音，可是你们心里面有太多的野草，你们在爱这世上，爱这世上时常让这世上东西堵满你的眼光，堵满你的心，堵满你的生命，难怪你们没有办法与神一起同工。所以弟兄姐妹，我奉主的名劝你，我们要专心的来与神同工。 OK， 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你是上帝的仆人，无论你是小孩子、年轻人、大人或老人，同时你是上帝的仆人，你要问自己，我所传的福音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福音吗？是那个什么福音？是以耶稣基督什么受苦、受难、受死，并且以他复活的福音，这是唯一的福音。保罗还说，不只是传讲，他还用他的生命活出来去传递这个福音。你看保罗生命就是这样。最后我们还会被神所印证，上帝一路上会印证你，会安慰你，让你看到你是神的儿女，只有神的儿女才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印证。 OK， 我们要专心与神同工，趁有现在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时候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我们唱一首诗预备心来领受圣餐。在这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保守引导我们能够走到今日。主，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拦阻，社会的世界的抵挡，人的轻看，还有物质上面的诱惑，以致我们胆怯，我们害怕，我们会失去信心。求主你保守我们，看顾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回到你面前，让我们再次的更新，让我们重新得力，让我们以主你立志，继续成为主你的同工，把我们心里面的野草挪走，让我们成为一个专心服侍你的一个同工。无论是小孩、年轻人、大人跟老人，我把他们完全交托给你，因为你是可信的，我们只能够信靠你，依靠你。我们感谢主，我们就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好，把时间交给主席。